1993年，一位嘅美國嘅牧師，浸信會嘅牧師羅斯 Richard Ross， 佢曾經咧睇到美國嘅社會道德風氣咧好敗壞，性嘅好泛濫，所以咧佢就提倡係過聖潔嘅生活，佢提倡活出真愛，佢鼓勵嗰啲當時嘅青少年要係立志，係冇去婚前性行為。佢鼓勵夫婦喺神嘅面前係立志，拒絕婚外情。從此之後咧，就開展咗一個叫做真愛可以等待嘅運動。這個運動咧係要求每一個參與者喺教會、喺家人、喺朋友嘅面前簽下保持貞潔嘅盟約。這個運動咧喺美國嘅社會裏邊咧係受到好熱烈嘅支持。那個運動到依家已經係超過咗10年嘅啦，有差唔多超過200萬嘅青少年咧係簽下咗呢個盟約。每一年咧，喺美國咧都有好大型嘅聚會，喺香港咧同樣都有呢個教會，有呢個機構咧，佢哋喺正係努力喺校園裏邊咧喺度推廣一啲貞潔嘅運動，希望能夠鼓勵中學生能夠去持守貞潔，能夠去扭轉呢個社會裏邊腐敗嘅嗰種嘅風氣。在这些努力的同时，我们都需要承认一样东西，所以基督徒在现时在时下能够持守忠贞是越来越困难，我们所面对的引诱和面对的试探都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身处的文化对性的观念对性的态度是越来越开放。你试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生活的外面的生活的环境都充斥住情欲的影像和信息，行在街上面，无论在路边的报摊，或者是巴士站上面的那些广告牌，或者地铁月台上面的广告灯箱，周围都可以见到暴露、亲热、诱人遐想。电视、电影或者杂志更加明目张胆的去报道，甚至示范那些性爱。互联网就更加不用讲了，情欲的表达更加不受约束。活在一个情欲泛滥的时代，不单是世人，即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会在情欲上面会失控，就连教会基督徒同样会受到影响，会慢慢去逐渐的随波逐流。曾经听到有一个牧者曾经分享过，在他所带领的一些青少年的小组里面，30多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曾经承认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这个分享很令人震惊。我想不单止婚前性行为，相信还很多的有很多的基督徒，不少的信徒，他们仍然活在一些被情欲操控的下面，他们没办法活出圣洁的生命，实在很令人痛心。今天圣洁生活应该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信仰的课题，我们需要正视性的问题，更加需要去重新去遵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今天是透过一段的圣经，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我们打开之后，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一到第二节。这一段的劝勉呢，是保罗以主耶稣的代言人的身份来讲的。在第一节，保罗说，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劝你们，表示这个保罗的劝勉呢是一个有权柄的劝勉。在第二节呢，他更加强调自己所讲的是凭着主耶稣传给他们的命令。保罗劝勉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将讨神喜悦做我们个人的人生的目标，以神的喜好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以神的心意来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讨神喜悦的生命。保罗这样要求人，他自己都是这样做的。他那么多前书，他形容自己，无论我是住在身外或者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立志要做主所喜悦的事，不单止保罗，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想的，他都是这样讲的。在约翰福音第8章29节，耶稣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就连主在世的生活他都是以讨神喜悦为目标的话，那我们这些跟从主效法主的人 就更加应该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了，是不是？讨神喜悦不单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的目标，而且呢司徒德牧师即是 John Stott 他曾经讲过，他这个话呢，他说这个更加是我们基督教伦理的根基。因为我们基督教伦理不是一套的规条，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然基督教伦理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原则，但更加重要的是基督教伦理的动机是为了讨神喜悦，多过要遵守那些律法的本身，那些规条的本身。如何才可以能够讨神喜悦呢？就是要圣洁自守。通常保罗的教导是这样的，他首先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教导，跟着就讲到一些具体的应用方面，在这里都是这样的。第一、二节是讲到一般的原则要讨神喜悦，跟着第三到第八节呢，就是讲到关于这个原则一些可以具体应用的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就是关于圣的方面。为什么保罗首先提到圣方面的圣洁呢？因为我们当时看一看当时的背景呢，我们就明白当其时的希腊和罗马的世界，他们一个是放纵圣欲的世界。哥林多城和帖撒罗尼加城是当时以道德败坏闻名于世的。当时那些人呢，就说如果你的道德很败坏呢，就形容你是一个哥林多人一样的。所以你想想，其实是哥林多城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和那些不道德的是挂钩的。罗马人他们在罗马人和希腊人呢，当时参拜他们的神明的时候呢，他们在公开的膜拜的仪式上面呢，他们竟然可以公然的和那些神庙里面的庙妓发生一些不道德的事。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得到神明的庇护赐福。而当其时呢，一般人对性的态度呢都是很随便。当时有奴隶制度，大家知道这个制度呢，会令到男人呢可以很轻易地去拥有妻妾，一些情妇。那些妓女呢，是当时男人通常会做的事情。可见当时的社会是何等的败坏。而对帖撒罗尼加人来讲，要在性方面能够圣洁自守，一点都不容易。今天我们的社会情况又是怎样呢？婚前性行为、婚外情、一夜情、各种名目的性交易，人世人已经对此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只要你留意一下电视、电影或者其他的传媒，你都会发现到其中有些不良的信息在里面，就是说你可以跟任何你想要的人发生关系，只要大家互相不相害，你情我愿，大家愉快就得了。而且你在电影当中的性关系大多不是发生在夫妇之间的。这种往往令人有一种的印象，好像那些唯一是那些随便同人发生关系的人，他们才会明白生命是一样什么的事情。其他人都已经过时了，都是被社会丢弃在潮流之外的人。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同时都令到很多色情的行业大行其道。从那些色情网页里面，人可以很轻易得到一些色情的东西。我有曾经做过统计，每个政府一年从网站里面所收的税项有 74% 是由色情网站而来的。74%。洛杉矶性康复组织研究色情网站所标榜的三个方面，简单容易、隐藏姓名、价钱便宜，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加埋上来呢，是令人更加容易沉溺在那些犯罪的当中。更加有机构调查过，美国有 31% 的上网者会用到色情网站，而当中呢有 60% 呢，是60% 的人呢是为了性而去上网的。我想真正的事实可能远远超过这些数据。不怪得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可以想象以帖撒罗尼加城的信徒相比，我们今天所面对在情欲上面的引诱和诱惑是更加的多、更加的大。我们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危机，保罗怎样去劝勉人呢？我们一起看一看 第三到第六节上，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三到第六节上，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人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愚笨，欺负他的弟兄。好，唔该晒。第三次咧，保罗话神嘅旨意系叫人成为圣洁。圣洁呢个字咧，就系指为神、为上帝而分别出嚟，离开罪恶，将生命分别为圣，归俾上帝。我哋要清楚，活出圣洁系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嘅旨意同埋要求，所以我哋唔应该去妥协呢样嘢。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更加提到，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里所讲的圣洁，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就关于是圣方面的圣洁。我们怎么可以在圣方面能够讨神喜悦呢？保罗有三个劝勉。第一个劝勉是要远避淫行。淫行呢，是指到一切淫乱的事情，是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包括性，包括婚前性行为。而劝勉这个字呢，原文呢，这个字是比中文的翻译是更加强烈的语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是禁戒，禁戒完全的隔离。保罗之所以反对淫乱，是因为这种的性爱是很严重的违背了神赐给人有性的目的。神赐给人有性的需要，使人能够享受性的目的，不单单是叫人能够传宗接代、生养众多，都是不单单是叫人能够享受其中的欢愉，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叫人在其中能经验到生命的那种一体。希伯来文里面同房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是认识，表示男女双方是透过性的行动进入一种更加深入、更加亲密、彼此认识、彼此满足的关系里面。而这种的关系是生命与生命联合的关系，是两个人的心灵可以联合的关系。而关于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圣经用了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一体。而这种联合的关系呢，是需要要求双方能够去彼此委身的。而婚姻就是双方愿意彼此委身的盟约。婚姻导向了一男一女进入生命连为一体的关系里面，而性爱呢，就是神赐给婚姻之中叫人去经验生命联合那种的一种方式。所以神只是赐福在婚姻之中的性爱，因为有这种性爱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性爱。相反，你看看现时的世界，他大多数只是强调的性爱带给人的肉体的刺激和欢愉，根本就不会提及两性的心灵合一、彼此联结的那种的关系。这种不单单是贬低了性爱的意义，更加令到神赐给人的这种的礼物变了质，更加成为一种捆绑人的绳索。正是因为基督教的性爱观和外邦世界的性爱观不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与那些外邦文化里面所认同或者许可的淫乱的事一刀两断，完全的隔离。怎样可以完全隔离呢？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逃避，逃避一切可以令可能令到自己跌倒的处境和一些事头。真言书即是二十七章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我们要躲避一切会令到自己犯罪的处境，年轻拍拖的肢体要尽量避免两个人单独过夜旅行，尤其是同一间房里面过夜，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将自己摆在试探的里面。每一次我听到有拍拖的弟兄姊妹，他们单独旅行在同一间房过夜，作为一个牧者，坦白说，我心里面很担忧很担忧。你想想，两个人彼此相遇，你在身处异地，加上在同处一室的时候，容易会引起什么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不难想到。 所以我们要避免有这样的试探，避免一些工作，因工作的缘故需要长期住在内地或者住在外国的一些弟兄姊妹。我鼓励，我提醒你要避免去一些有色情成分的娱乐场所。对于已婚的肢体，我们要小心和异性相处，尤其要谨慎和异性单独相处。保罗第二个方面的劝勉是什么呢？他说众人晓得圣洁自守，不放纵私欲。在第四节呢，和合本是将它翻译作守住自己的身体，但是有不少的译本呢是将这一句呢是翻译为是取得自己的妻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一个是守住自己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是取得自己的妻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是因为原文的直译，即是直接的翻译呢，是要守着或者是得着自己的器皿，又不是妻子，又不是身体，是器皿。那究竟这个器皿是指什么意思呢？那有些学者就认为，他看到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呢，那里指到妻子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呢他认为妻子是软，其实原文呢那里是讲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呢他认为保罗的意思呢是要指各人呢要取得自己的妻子。但是另外都有些学者他认为呢，保罗讲这番的说话呢，是帖撒罗尼迦这段的说话呢，是对所有人讲的，不是只是对男人讲的。而保罗呢有时都将器皿呢是用来指人的身体的。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廿一节和罗马书九章廿二到廿三节他都是这样用的。而器皿这个字呢在七十四译本译本里面呢是常常是婉转的，是讲人的身体的某些的部位。所以呢他们相信保罗这个教导人呢是要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么个人呢我都同意这种的看法。保罗说你们要在要用圣洁和尊贵，原文呢在圣洁和尊贵当中，这个保罗的意思呢是说你们人要晓得保守自己的身体，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在圣洁和尊贵的状态里面。为什么说我们的身体是圣洁和尊贵的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咁讲，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所以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正因为圣洁住在我哋嘅里边，因此我哋嘅身体必须要圣洁同埋尊贵。应该系只系属于我哋嘅主同最我哋最爱嗰个人，即系我哋嘅配偶嘅。正因为如此，我哋更加要努力去保守我哋身体嘅圣洁同埋尊贵。第四节呢是一个积极的教导。对应第四节第五节呢，保罗呢就讲了一个消极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要约束自己的情欲。没被那些邪情私欲控制我们自己，以至于做出一些淫乱的行为。真正的圣洁呢是要包括控制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欲望的。我们的身体和欲望呢都是神所创造的。本身是没有罪的，但如果不加以约束的话呢，任凭他好像脱缰的野马，我们的身体呢就成为不义的器皿。如果呢我们的欲望呢都可能会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摧毁，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的身体和欲望。一个被欲望控制的人，操控的人，事实上是一个很痛苦的人。我是讲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在他的见证当中，他分享了他很多年的内心里面的痛苦和挣扎，其中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的生命是被很异常强大的黑暗的势力驱控的。这种黑暗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在受洗之后的二十几年来，一路控制我的邪情私欲，他淫秽的欲念。每一次我放纵情欲之后，由良心而来的谴责，以及从魔鬼而来的讥诮，令到我苦不堪言。我就在这种挣扎里面过了二十几年，到了最后的阶段，我差不多 完全失去了跟情欲对抗的意欲和信心。因为我每一次的立志祷告都会被下一次的失败所否定，在那一刻换来的是魔鬼大声地嘲笑我，搞得我无地自容。今天我相信可能是我们当中都，或者是 在很多教徒的里面都不少的信徒跟这个弟兄一样，虽然已经接受了救恩，但仍然活在那个情欲的控制之下不得自由，心里面充满着内疚、失望、无奈、控诉、羞耻，再加上撒旦的嘲讽，好痛苦。要知道情欲的试探不是单单是弟兄的问题，姊妹同样都会软弱，而且情欲的试探是无时无刻的，没人可以有免疫能力的。如果疏于防范的话，最就能够将我们这些正常的性欲变为一些人欲，一步一步去引我们去沉溺在罪和不洁的里面，受他的控制不能自拔。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一定要约束自己的欲望，不要让那些欲望成为我们的主人。怎样才可以能够胜过邪情和情欲的搅扰，活出我们圣洁的生命呢？第四节呢，他说晓得，这个字呢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认识和学习。具体来讲呢，我有几方面的建议给大家。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呢，要控制自己的情，控制自己的私欲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做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去操练过神喜悦的生活。圣灵是被差入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的，他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洁，而圣灵本身是没有能力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依靠圣灵，支取圣灵的能力，那就能够慢慢体会到有圣灵而来的能力。那种能力是远远的超过情欲而来的支配力，更加可以接着圣灵的能力去克服那个情欲的力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祷告，要从当中去支取力量，让神去管理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感觉，并操练去过信服神的生活。这个第一方面，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是要尽力投入肢体的生活。性欲是一种的生命的需要，但这种的需要呢，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必须的需要。我想强调，不是必须的需要。我们需要吃饭，需要饮水，需要呼吸，我们有这些 生命的需要，是不是？如果这些需要不能够满足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活，是不是？但是性欲是不同的，就算没有性生活，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很好的，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很精彩的，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完整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你看看，其实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榜样。而且不单止主耶稣，还有很多单身的人，或者是夫妇之间没办法去有性生活的肢体，我见过有很多这些肢体，他们的生命仍然很精彩的，仍然很丰盛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未进入婚姻，或者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去多些去投入肢体相交的生活。在那些肢体相交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享受爱，能够享受被爱，我们的生命能够同人分享，都能够去分享人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灵性，就能够在相交的生活里面去健康成熟，令到我们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这个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与同路人去分享挣扎，彼此守望。在实践信仰的路当中呢，我们的确是需要肢体的同行，尤其是一些同性的肢体。越来越多的教会成为一些男士的事工和弟兄小组。据我所知，在窝福有些团契已经有弟兄小组。可能弟兄没有姊妹那么容易分享心事，会不会？姊妹坐下就 很容易讲到自己的心事，弟兄就通常讲一些时事。 係嘛？講下講下咁咧，先慢慢慢慢講下自己感受啊！呢啲係好難去表達嘅，所以其實弟兄組係好需要嘅。所以喺弟兄小組裏邊咧，我哋可以彼此去鼓勵，彼此守望，去一齊去過嗰啲聖潔嘅生活。曾經咧，我見到一個曾經睇過一個弟兄嘅見證，佢分享到佢自己喺嗰間教會嘅弟兄組裏邊，佢同弟兄之間嗰種嘅可以令到彼此嘅接納。互相的守望，依靠神一切即是不胜那些沉溺色情网站的那些试探。当中有一句说话在他的见证当中令我很深很深。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把弟兄放在我的身边，为的是要叫我胜过情欲。是的，情欲实在是很难应付的，但感谢神，我们有同路人。如果我们有正常的肢体相交的生活，大家在一种彼此信任、彼此保，即是彼此接纳而有保密的气氛里面，能够倾心事，坦然地去分享自己内心里面那种的挣扎的时候，这种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能够一起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盼望我们的肢体能够去更加多的去相交，去彼此守望。第四方面的建议呢，就倘若如果你有沉溺的习惯，你需要寻求外在的帮助。如果你现在在沉溺紧罪的里面，我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很痛苦的。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得罪神而内疚，但另外一方面，你可能都为了自己上述失败而觉得很自责。虽然你有曾经立志，但再一次的失败令你觉得很无奈，你很盼望自己可以能够去脱离那些捆绑。如果你是这样的境况，我鼓励你尽快去寻求一些外在的帮助。因为这些就好像我们手上面有伤口一样的，如果我们不处理，越来越收埋，这个伤口就越容易溃烂。所以我们需要找医生是帮我们去消毒，帮我们去包扎，这样我们的伤口才可以好得快的。同样的，你需要外在的帮助的，所以我鼓励你与你信任的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去分享，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属灵的导师、教牧同工，寻求他们的帮助。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都需要找一些专业的辅导。当然与人分享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你需要祷告，求神加力给你。第三方面，保罗劝勉啲乜嘢？佢提醒人，佢要人咧冇怨愤同欺负自己嘅弟兄。怨愤咧系指到越过嘅意思，系指人越过咗一啲界限；而欺负咧系同贪婪喺原文里边系同一个字根嘅。呢、这个字咧都系指到占人嘅便宜，取咗一啲唔应当取嘅嘢呢种嘅意思。人冇怨愤同欺负佢嘅弟兄，点解保罗话婚姻之外嘅性行为，性行为系一种怨愤同埋欺负人嘅行为呢？因为呢种嘅性关系，因为性关系系属于婚姻之中嘅。如果当一个人佢喺婚姻之外同另外一个人发生婚姻之外嘅性关系嘅时候，呢、这个人就系侵犯咗属于另外一个人配偶的权益，而且这个人本身呢，他都是侵犯了属于自己配偶的权益。因为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说，妻子是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的，丈夫是没有权柄去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的。所以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是怨愤的行为，都是得罪神和得罪配偶的行为。所以我们要避免婚姻以外的一切的性关系，即是婚外情。我们必须要主动 去小心这件事。而最好的方法呢，我想呢就是巩固我们的婚姻生活，继续去培养夫妇之间的感情。因为很多婚外情的发生呢，是跟婚姻的关系脆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很主动去培养和去增进我们夫妇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结婚的肢体的话。
无论怎样忙碌都好，我们都需要抽些时间去培养我们和配偶之间的感情。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识得一个弟兄，他弟兄就已经结了婚十几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你知道读神学呢都是很忙碌的一件事情，又要读书啦，又要实习啦，又要自己的教会啦，咁佢有两个仔女都需要照顾嘅。咁而且呢佢嘅太太呢工作好忙碌，係周不时都要轮班嘅。但呢虽然係咁样，但佢哋仍然呢会抽一啲嘅时间去相处去拍拖喎。你估佢哋会做啲咩呀？有时呢我听完之后呢我都服咗佢哋。他们有时呢就走到去看午夜场的。这里有没有些夫妇去看午夜场呢？我想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因为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只要是那段时间呢才可以是两个人一起相处的。那些仔女就是工人姐姐等他们一起睡了觉之后，两个人才有时间不如出去一起聊聊天，一起拍拖这样的。所以其实呢我的意思是，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即是今晚去看午夜场啊。我的意思呢是说呢，其实我们需要去继续去培养夫妇两个人的感情。不要对他的工作、他的仔女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妨碍了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感情的培养和尽心。所以当我们婚姻稳固的时候呢，自自然然我们就不容易做一些越轨的事。保罗劝勉信徒要追求圣洁，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人要去信服的。在第六到第八节呢，保罗就很严肃地提出了三个要求人信服的理由。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节下到第八节。第一个理由呢是消极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要报应那些犯罪的人。第六节呢，他指到这一类的事，就是指一类一切的淫行、越轨的行为，神都会审判的。有时神的报应会即时的，有时会等到主再来。无论如何都好，我们都要谨慎，没有轻忽里面圣经对我们的警告。第二个理由呢，在第七节，它是因为活出圣洁，就是活出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圣洁的上帝去选召人，是要人呢去活出生命的圣洁。这种圣洁的生命呢，是一种丰盛的生命。如果有人信了主之后，他仍然是继续不断地去犯罪得罪神，他的生命呢充满住的不是圣洁，充满住的是污秽不洁。这样的生命呢就浪费了神的恩典，就好像工厂里面出来的产品是次品，很可惜。所以我们要信服神，配合他呼召的旨意。第三个理由呢是第八节，他说所以那弃住的不是弃住人，乃是弃住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弃住或者拒绝保罗的教训，他弃住的不是人的教训，是弃住的圣灵的感动和工作。圣灵是神赐给人得救的一个恩赐，他本身又是神。圣灵在人的心里面，生命力当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感动和帮助我们去过一些圣洁的生活。如果有人犯罪得罪神，生命会责备他，会催逼他去认罪悔改。而圣灵呢又会给人有自由的，他让人自己去选择。如果这个人选择不理会圣灵的感动，轻忽圣经和教会的教导的话，继续去犯罪的话，这个人就是弃住了圣灵的工作。这个时候圣灵可能不再责备他，任凭他犯罪。当神不责备人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他将来要面对没办法逃避神的审判，在基督台前的他要为了自己每一样东西去交账。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去追求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很想在这个时候请大家在个位度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做一些反省。